好，那我们继续早上的。我们看到那个第一页完哈，那我们接着来看第二页，第二页的第四行。第二页的那个第四个那个阿毗达摩法蕴足论，法蕴足论里面有这个第一二三四第五行啊，我是希望大家能慢慢从佛法上的一个细微的地方慢慢体会这个佛法的一些要领哈、啊。那比如说，这因为我是举出一个念觉知。念觉知，念觉知，七觉知里面的念觉知，那这个它里面讲说，诸念随念，专念意念，不忘不失，不疑不漏，不失法性，心明即性，总名为念，一名念根，一名念力，一名念觉知，一名正念。啊，大概这个我想，我只是提出来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念的一个啊，他所提到的。哦、他是谈的虽然是四念处的念、哦、不过其实早上我们也提过了，这个念是沿住一个清净所缘境相，然后从这里离于贪，离于嗔，离于痴，而得身心、哦、离于清净、哦、这个是念觉知。那第五项呢，第五项我讲的是一个喜觉知，七觉知里面啊、哦，那这个是也是同样同一个部论里面就相接着的，它里面讲哈、啊，怎么样个喜觉知，这个喜觉知到后头我们下一个谈阿含经里面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观念出来。我们看那个它这个第五哈、啊，就是阿毗达摩法蕴足论哈、啊，这个第五这里面的第三行尾巴，当我们啊以如是相随念佛时啊，随念佛时啊。贪不禅心，嗔不禅心，痴不禅心，于如来所其心正直啊，以心正直故得意威势，得法威势。你看哦，所以这里面提到什么，我们现在啊，我们的这里面就点出一个修行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要领，就是我们的身心其实很无常，那在这个无常当中，我们让我们的心跟什么法相应，这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恰当的所缘相所缘境。那也就是像我们平常讲的那个所谓的胎教，是世间人的胎教，因为找一个在母亲怀胎的时候、啊、有一个好的对象，让他慢慢以这个为心所缘境相啊，这个会对小孩子有影响。你看在一般胎教还有这种观念，实际上在佛法难道不是吗？因为一个无常的，因为身心无常，可是却有作用，抓不到形质却有作用，所以我们必须为他给他一个框框。那这个框框假如是如来所，以如来为对象的，因为我今天要谈的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认为说念佛法门到底是不是可如我们所讲的，是不是可修行的？可是你看啊，这从声闻教到菩萨教，都是很把念佛随念啊，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的对象，因为它这个有原理的。你如果了解这个原理，你发觉它相当可用。怎么样啊？你看，因为当我们的身心，假如你没有一个固定的所缘境，它是不是经常跟一些烦恼境相应嘛？因此以其他在跟他产生生死的互动，那为什么我们不将我们这个无常的心放在一个恰当的所缘上？所以念佛法门本来就是一种修行的一个很根本的方法，就是这样。所以你今天啊，所以我们在选择，包括我们一般人在面以前我在一个大学里面做一次演讲啊，讲说人很重要，定一个人生目标，恰当的人生目标啊，不管你有没有做得到啊，人生目标本身就有助于你向上提升。为什么？心心念念的以这个目标做你的典范啊， 这个目标本身就有向上提升，所以为什么要发菩提心？为什么要回向？为什么要发愿？因为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摄护你的心，让你心一直以它为对象向上提升。所以为别人建立一个人生的目标，这本身就是一种安定身心的作用。那定一个目标完了以后，就是远程目标，再过一个近程目标，就是做生涯规划。一个恰当有步骤的可行的生涯规划，就是一个身心的轨道。其实我们很多的心理辅导，有时候它本身就具有这样的安定身心的作用。那我们现在把目标放在哪里？放在活上。那所以说这里面谈到，你看到心依如来所，其心正直，心正直过得意威势，取其意，起其法，从以如来的所，如来这个意的意跟法啊，得其威势，依如来所能以起心，就是欢喜心故生喜，这就禅定的。即使从这里得安定以后，后头这些都是依以相应清净善法所得的这些喜悦心啊，禅定心都在这里一直一贯串的开始生出啊。喜故生安，生安故受乐，乐故心定。我们的结观喜乐一心的这些东西都在这里陆陆续续会串成。所以不要念佛可不可以？那现在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如来所起怎么样的意，做怎么样的思维。当你对这个如来所做如法清净思维啊，就能得这个。为什么？你的心啊，慢慢跟一分一分跟如来相应，等于是你以如来当作你的身心的框架子，好，规范在这样的仪轨当中，这种典范当中。所以说，你化解就是原来当我们内心清净一分，思维法意一分，它相应出来的那一份以佛陀相应的那种，我们也可以当作一种加持，而那个加持是来自于内心清净的加持。就是我们经常讲说，菩萨清凉月，常游毕竟空，众生心垢尽，菩提隐现中。所以他的感应进来是因为心垢尽，所以菩萨的月光进来就在你的心里面显现出来。所以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加持的原理。所以我们经常看似向外追求加持，其实是从内里面的清净，以佛号以思维如来法意而得清净的时候，这个加持进来是从内而发。所以很多加持是从这里来的，包括我们在洒净啊，如果你慢慢掌握这个话原则，你那个洒净的意思，你就知道洒净是洒什么，是吧？性空八德利人天，它不是那杯水，如果那杯水又做台风，你就这样加持，全台湾都有，哦，那个就不用那么辛苦一直洒，你就这样等台风的时候加持最好，你到处都有啊，那心定故啊，以不平等诸有情类得住平等。你看哦，最主要是你这个一切感应哦，都是以如来得相应的，所以他得到的也是平等意。所以你看啊，一分一分以如来得相应的时候，这个得竟然投射在你身心，也产生功德。也就是说，你其实是拿如来的这个功德在彩绘自己的心呢。所以你不能不了解如来德啊，你而且你越了解如来的真正内涵的时候，你的身心的境界也跟着提升，所以它是一直配合上，所以它也平等啊。以所有恼害诸有情类，诸无恼害得欲法流入于诸佛所修随念故啊，乃至能证究竟涅槃。这是这里谈的，所以我借着这个文啊，因为我看到这个，其实我发觉说，在南传法里面啊，声闻法里面没有对这个念佛三昧只讲到佛随念，而且很少把功德拿得很深。可是其实从阿含经从论里面对佛随念的功德本身定的就很深，是他们没有特别强调，他们几乎把它当作修升天法而已。可是其实都当作涅槃法，入法流正果。一路上他是一直走下来。好，那我们来看，接着来看这个声闻教里面的阿含经，这里面提的哈，我们来看这个经里面的第五行， 第五行，圣弟子念如来因所行法故啊，念，因为他这个是我直接从电子词火点扣出来，所以那个我没有重新再标点符号哈，所以你们自己看啊。念如来因所行法故，就是说如来修什么行？哈，以如来所修法所证果，后头我们还会再讲啊。所以说你要知道，以后的念佛法门其实应该从那里建立它的法门的缘起相。你修任何法门，一定要知道这个法门的缘起相哦。啊，一个法门应该具足哪些条件？如果你修安波法，你有安波法的缘起，就是说具足怎么样的观念才，怎么样的修法，这个法才成就。修不净观有不净观的法，修安那波那有安那波那的法的要领，修这个念佛法门，每一个法门有它的条件，你必须要尊重它，而且你必须要积极这样的一个条件，它才能成就。所以不要光抓一个皮啊。包括他除了一个外在的法的要求之外，还有这样的法门必须具足内在的怎么样的观念，就是知见，这个要有，这两个有了以后，你才能具足修行。因为我们一直没有很务实的去知道任何一个法门所应该具备的条件是什么，所以变成修行起来就是耗费时日。过去有一个学生啊，那打坐功夫真的很好，在禅堂里面打坐，一坐坐了一，他这个坐很多小时啊，很安定。那有一次我刚好去那边跟他们上课，他上完课他说，我已经定在那里已经好几年，我下一步我不知道要做什么，他就定在那里而已，他就能定了，他有定功，可是他不知道下一步做什么，就是光这样的一步他已经待两年多都还没有下一步，因为他在等下一步干什么，他就奇怪他怎么不会自动进行下一步，他不会坐电梯啊，因为下一步你自己要做的话，下一步要观佛法，不会是用想象的，他的下一步就在现前这一步，你的修行的下一步就在现前这一步，以现前这一步观他的不足做转观或怎么样，就在现前才得到下一步，不会自己凭远离现前那去想下一步，没有这种东西，一定是包括我们在修任何参禅也好，或是念佛也好，都是以现前身心感受的为所缘境，在做更深细的观察，一定是现前的东西，不会说远离现前观的，然后去想另外一个抽象的自己编出来，不会是这样的。所以他不知道下一步就待在那里，那也没动，那天一待两年多，他不知道下一步干什么，所以因为他知道修定，但不知道修观。下一步他不会进行哈，所以这里面讲哈，所因行法，那离贪欲结，离嗔恚结，离害结，如是圣弟子出懒浊心，因为他在时时念着活的那个所行法哈。那说何等为懒浊心？为五欲功德，思维五欲的价值。我喜欢五欲，五欲经常就是因为你常做不当的五欲思维，所以你的心就变成懒浊。现在变成因为啊，以此五欲贪、五欲功德，离贪、离嗔、离痴哈、离慧、离痴，安住正念正智，趁以直道，修习念佛，正向涅槃。哈、啊，四名如来应，就是应供了哈、啊，他就是就应。等正觉所知所见，说第一出苦处，生于甚处，一乘道尽于众生。他是把它当作啥？一乘道，把它当作一乘道，离苦恼，灭忧悲，得如实法。所以这里面谈的是什么？安住如来所因行法，安住于正念正智。因此这里面赞叹的这个活随念，竟然是把它当作趁于直道，是说第一出苦处，生于甚处，一乘道尽于众生。你看，这是声闻菩萨教共通的地方，那只是没有把它点现出来。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啊、哦。另外一个杂阿含经里面也提到，它很有意思。 我们来看那个这个第 B 这个经里面的第六行，第五行尾巴好了。佛告摩诃然：若比丘在于邪地，求所未得，上生净道，就求所未得上生净道，安稳涅槃，就是初学的哈，于邪地，可是他没办法得到如何向上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法门，好像力道未足啊，因缘不具足啊，彼儿时当修六念。所以你看啊，连这个阿含经都是为什么？为比较因缘不具足，资粮比较浅薄懦弱的众生提供活水念。所以对，所以我们在此要讲，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人不适合一下修禅定？因为修禅定本身必须要细腻的观法，细腻的法。那一个身心出众者啊，要做细腻观察其实是不堪的。那因此在藏教里面，他藏传佛教，他一直认为一个初学者先修什么？修禅积福。为什么？他从这里不断的建立自己比较完整的、比较能堪忍的心性出来，这时候以这样的心再来做细观才够。所以不是说不能啊，就是在禅定上他所具足自身条件啊，就是说还有就是我们在观的一些这个法的定有他建立的观念，各方面都必须要更具体更有力。所以对一个知见上未闻，或是身心还不堪，或是比较粗重罪业相重者，其实一下子要来说修这个细观的法，第一个不堪使用，不堪使用，因为身心不够。所以我们的意思啊，现在并不是说我们现在要不要修什么，你应该很务实的就你现在的修行，很务实的去选择你到底在哪里出问题啊。因为佛法里面不用去分高低，我觉得契机契理的就是最高法门，看你使用的就最高法门。如果别人有很高的法门不能用的，那是没用的。所以你假如你的心向于某种法门，可是问题你现在做不到，没关系，你就针对这个法门所应该具足的次第修行的观念先建立好，按部就班累积资粮。作为一个实际修的人啊，应该要很务实的哦，现在我最近讲就是目标眼光不改变还是很崇高，下手处理念低一点。为什么？做得到的，那一旦做得到了，容易建立起修学的信心成就感。初学者修学人就是还是要一些成就感，以这种安定心慢慢常得一些法喜哦，他才会向上。所以在一切师地论里面不是也提到，或是在很多藏传里面的一个观念也提到，修学一开始不要太紧，包括四十二章经也提到，因为当你绷得太紧会生过失，而且会有罪过出来，太紧会过失，因为第一个不欢喜。所以宁愿你一开始比如打坐我最多半个小时，那你就不要强坐一个小时。为什么？坐久以后会厌恶，一旦厌恶不但不能对法生起欢喜心，以后啊会有一种自然，就是明明理性告诉我说要用功，感性上能溜就溜，那这样就很别扭，每次都要人家督促了。最怕的是摇铃，最怕的是敲钟，不然怕的是击鼓，我想又来了。可是如果你自己来的欢喜的，你自己有空，我看有些修行人就这样忙忙到一半又不见了，跑进来又去打坐了，那叫他出来啊坐一坐，那又不见了，一旦休息又去打坐了。这不用人家对，因为他自己喜欢，因为他喜欢，他有味道，他愿意。所以修学当中也很务实的，必须要就你现在现实状况当中去调整的啊，也就是修行修到我欢喜。所以我才讲说修行不要委屈了，有疑惑的趁早解决。所以昨天我在讲那个课的时候，我讲说凡是对这个法产生十足信心以后，才可以真正精进专制修。 那就所以说一旦有疑惑有染污，就在你还堪受得起还有时间的时候，务必参访善知识，把疑惑解除，解除到我内心里面没有认识任何意思，当然还有啦，不过至少你认为你没有怀疑的，这时候开始下手。所以这个是为什么一开始的准备一定要很踏实的，我这一段时间一定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所以啰哩啰嗦的话，你慢慢你会讲说，比如说我现在文法，我要的是我要的答案，会有那种急切的文法性，因为你是准备拿来回家用的，因为你想回家，所以人家在跟你讲方向感的时候，他跟你讲介绍东介绍西、啊、那边还有一个百货公司，说哦真的，不过路怎么走，你要到那百，因为我不去那边啊，那讲说哎，你可以顺道、啊、不用了不用了，你跟我讲怎么走，他又跟你绕到那边，你说不要，我要这个，因为你很清楚你想回家，我这的话你就跟着跑。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为什么会谈这个，这好像没什么，因为我看到很多在修学人呢、啊，根本自己方向都还不清楚，所以他连为什么他连要问法都还不知道，他不会问法，因为他还没有想要回去，问题在这里。所以很多问题很多错误观念放在一块，竟然不会感觉，竟然不会感觉，因为他怎么没感觉，因为他没有想要建立自己的方向。所以我有讲说，我一常举例例子，就假如在修习佛法有任何疑惑应该马上解决，就是今天假如我真的想回家，我问这个人路人甲讲的是这个方向，路人乙跟我讲另外一个方向，他其实刚好相反，你一定不安的，你不会说如是我闻，路人甲这么说，那路人乙、啊、就把它放在一块，那、啊、继续问路人丙，你会一直问吗？你要的是说嗯，奇怪，刚才明明我往这边走，他现在怎么讲那边，你会不安啊，你马上会有疑惑出来，你一定会有疑惑，因为你真的想回家，你如果没有疑惑，就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乎。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曾经有这种心情，你就知道说学生啊弟子啊到底在问问题啊，你就知道他用心几分，老实讲，因为你根本不在乎，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答太多，因为那还要喝水。好，你看这里面他讲说，当修六念啊，乃至尽得涅槃，譬如机人身体累受得美食味，身体回折、哦、你看他是这样的讲。那我们看倒数第四行，圣弟子如是念时，不起贪欲馋，不起嗔恚馋愚痴心、哦、不起嗔恚愚痴心，其心正直得如来意，跟前面讲的一样的道理、啊、得如来正法，以如来正法，以如来所得随起心，随起心以幻业幻业矣。你看一路上一直都是同样的东西，到最后无诸挂碍，入法流水，乃至涅槃。所以你发觉哈，实际上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啊、那个念佛，你知道念佛就不再是嘴巴的了，而是你能不能真正的对如来意产生真实信受。所以对如来意，你发觉对如来意有疑惑，你要解决，否则你修这个没意思。最近有一个法师念到最后，他一个月的修行下来，他说我才知道说我对念佛有这么躁动不安，其实我并没有完完全全能信受，尤其当我内心起烦恼的时候，我其实原来对佛号并不是真的很欢喜。他说哎呀很惭愧，我说恭喜你，不是临终才发觉，你提早发觉，你临终发觉，阿弥陀佛，就去啊。我说这功德无量啊，您当然知道。好，我说，他说我怎么会不欢喜，我说其实你还欢喜，只是你的欢喜心不堪太浅，你的欢喜心还是建立在很多感性上，所以你还不能产生真实皈依。你要知道哦，我要讲说对三宝真实皈依，自然而然会对世间慢慢离然。为什么？因为我不皈依你，所以我说光皈依就产生多大功德。我后来化解现在一法结一法，原来这个功德都是结在一块的，很多这种功，所以为什么光念佛会成就那么多的功德，因为实际上就是一法结一法。 这个功德衍生这个功德，这个功德衍生这个功德，从这个功德，从对 佛的功德欢喜，竟然升起精进善法，从对佛的功德的欢喜以后，竟然离贪离嗔离痴，离染污心，离妄想分别心，竟然慢慢铸成你的定。所以一个一个结，一个一个结，一个你那个心一直欢喜，一直欢喜，一直浮现上来，这就真，那时候你就欢喜了。我这的话呢，修行修个干苦这个，有点苦闷。哎，我因为我看到很多人修到有点苦闷，其实不要这样，修欢喜一点，欢喜一点。好，这个是我们简单讲，我们再看这个《清净道论》所谈的，《清净道论》谈的是依着这个，可是他谈的多怎么样啊？我们看二四六八第九行。啊，八，第八，二四六八，八后头，因为佛德甚深，或因倾向于种种佛德的随念，故不正安止定，只得进行之禅。这是清净道论对修佛随念的定位。也就是说，因为你佛德很深呐、啊，深到怎么样？深的意思上太抽象，抽象也有人抓不到。抓不到身心不能安住所缘，所以没办法得根本定，没办法得初禅，最多只是到什么未到地定。有没有道理？有，有道理。再过来就是因为你对佛的功德思维很广，广到变成尽不一、啊、心散乱，加上德很深，所以抓不住，那抓不住就等于什么？容易散乱，所以他没办法得到根本定。那这个那到我们大乘佛教里面，他谈的这样能不能得安止定？当然可以。所以这问题出在哪里？那对佛德的定位和你思维的善巧差在这里，就是善巧的问题了。好，那我们修佛哦，比如说如果你是观相观想的这种念佛，你能得到多深的？那个，因为你还是，比如说我们要讲，你如果是修缘色身心呢、啊，就像四无量心好了，四无量心能修到哪里？四无量心不能超过色界，色界，因为四无量是缘色身心的，因为观众生离苦得乐，那他必须有众生相啊，所以超过了第四禅以上，他不能了，因为他没有那个相。是不是？除非你转观啊。同样的，观活色身，观想，就依缘色法而身心的话，它也不能超过色界嘛。那可是问题，活所观的，我们的观法生活，你看道理已经就不一样，就是观法生活乃是实相念佛，所以它赋予它内涵已经是类似空观的内涵了，懂吗？什么叫空观？空观有没有离相而观？没有。空观不舍一切相，不及一切相，所以空观可以在一切处观，只看你能不能起这个空之间观察。所以这时候，当我们产生对空观的知见有的时候，它可以在名号上观，也可以在活相上观。观什么？观实相。也就是说，以空观之见做这样的思维，可不可以？其实不是不可以，可以。所以问题就是说，当我们现在谈，就是说当我们的对所观境做恰当更深细的思维的时候啊，其实它的所言境的意义已经跟之前谈已经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大家修空观的人能得到什么禅？什么禅也可以修啊。那如果你只是缘八相成道，以声闻法对佛的定位，只是他没有观十方佛，对不对？他也没有观心佛众生平等的这种观念，因为他没有这种观念，所以他观的是什么？佛的这种过去行菩萨道的一个具体的这些佛德，所以这个佛德他只能抓这个相，那他能不能深细感受到？不容易。因此我们今天要观佛德，我现在是把这个念佛三昧的范围拉，让你知道，因为具体修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我只是讲说他可能可以，不像圣文讲的就只能到未到地定。因为这个活德我已经讲过，因为我们一直有的人就经常讲，他就抓这个东西来谈，又是把活法看死了。我不是讲说活德的感受啊，有时候光靠理论思维是做不来的，是做不来。所以你看哦，我们活有十八不共法，老实讲我今天把十八不共法念给你，你也关不来，你关不来，因为东西太抽象了。所以我必须就你能升起对十八不共法成就法身，带着后头会谈到法生活。这个法生活不一定我们讲，因为有些人在词典里面讲法生活就是实相念佛，不是，法生活是观佛的法身功德，诸法成就十八不共法种种佛法清净功德，这一份功德义来观佛叫做法生活。还有观身生活，观色相活，就相貌相的活，在观身生活，那在观法生活，在进一步观实相。所以它是一个次第。那这样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们皈依法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我们来讲皈依法，你能不能升起真正皈依法的功德心，能不能生出来？皈依佛容易吧，哈，皈依僧容易啊，皈依法很多人就是皈依法，怎么个法？法很抽象啊，那你就啊皈依经典那一本，不是那个那一本是那个书，我们讲的是皈依法，法有离欲清净的功德。所以你会思维法让你离欲清净的那份功德，所以本身对佛法要透过几个步骤来引导，说法的功德让你怎么样得解脱，你要在这么广大的功德当中取几分他能受用思维到的部分，以这个做基础转观的。否则的话完全都没有，光只提到你要皈依法，我也不知道跟你讲说十八不共法想不来，所以变成没用。所以在十八不共法的种种不共法里面的，其实你能讲出的相似味道可能是跟原来的功德是十万八千里，可是你也只好降到他能体会的部分，为他讲说我所说功德百千万亿分不及其一啊，我只到最后加这一句啊，那可是他能观的就是观这个。所以你看金刚经不是吗？金刚经有较量功德吧，那较量功德较量完了讲说百千万不及一啊，因为他跟他讲不是这样，可是光这样你就已经想不完了，哦，这样还不及一，那你的心皈依心就容易出来。所以他用很多比喻，用很多你量上你的质量能体会的东西作为你要观的东西，这是他这里的一个重要。所以他经常做这样的他把他的量太限制了，所以他以为念佛所随念的功德只能到如此，其实不必然，可以很深的啊。再过来我们先看啊，隔两行啊，且因他的身中常存啊活德随念，所以他的身体亦如塔庙一样的值得供养。所以修念佛法门的人，不就是有的人觉得我不堪空养，其实如果要从哪个角度你都是不堪空养，可是我们现在就说我要供养你什么，我供养你的哪一个德。所以我们在我觉得惭愧也是德，那么以惭愧心受供养，你也不用那么怕损福报了。好，问这样的话，有人就是因为出家那一个礼拜觉得不堪接受供养，一个礼拜后还俗，这就是笨啊。好，如果每个人这样活也跟你这样根本就没活了。所以我们经常在供养是供养那个德，所以你讲你怎么看得起我供养？有啊，任何人都有一些啊，不管他具不具足啊，你就观他的德。所以观他的起这种供养，这个德跟你也产生相应啊，是不是？所以你看啊，他这里面讲啊，因为你的心就你经常以活念活，那好像你的身心就像塔庙一样值得供养， 又因他的心向活地，众有关于犯罪的对象现前，他亦能如见尸而生惭愧。他虽然不能通达上位，就是根本定，于来世亦得善趣。他只有想这个，讲到这里而已。其实不止啊，不止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哦，我们看下一个，这阿毗达摩法印足论的另外一个活正境。活正境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是有四正境吗？四正境就是其实也只有到出国人才能得清净性啊。四正境其实就是对活法身界的真实信心，在这里应该是具足啊。所以我们的信三宝是在这个时候才成具足。那你看啊，他这里讲说活正境啊，就以活的功德哈、啊，而真实正境啊，这里面提供了几个角度，你们注意看啊。云何活正境？如世尊言，此圣弟子以如是相，随念诸佛，为此世尊，为此世尊，他后头都有解释这几个字，为还有此啊，世尊。是如来阿罗汉正等觉明心啊，圆满善事世间解无上啊，无上丈夫调御啊，是天人师活婆伽梵。那样他过来啊，你看这个倒数第二行，这是他先举活所说的哈、啊。那现在还讲说如何证得对活的清净性啊？他说以如是相随念活者，为以此相此门此理，此相此门此理，以诸佛所起念随念专念意念不忘不思，这都是一个他已经提供你在意念活的时候重要的一些准则啊。再过来，不疑不漏不思法性，明心明寂性，是故名为以如是相随念诸佛。好，现在他开始解释哦。所言为者，就是刚才不是讲佛所引的那样，所言为者，为如是相，如是状，如是种，如是类，是故言为，是故言为，这个中言为后面加个句点哈。为是意思什么？你要思维什么？你如果要对佛生信心，你要知道佛是怎么样，如是相，如是状，如是种，如是类，这才是好。再说，所言此者，为如是戒、如是法、如是慧、如是通、如是解脱、如是多住，故是故言此，就是这个词啊。他讲这个词，如此的词啊。我讲的词是什么？要对如来的如是相状种类要了解。对如是法如是慧，佛是修如是法，成就如是法，如是慧，如是通，如是解脱，如是多住，要清楚。所以你所知道的法，你要从几个面向去了解佛。这就是我们在了解佛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介绍佛德经常太抽象。最近我有看到一本藏有一个喇嘛他写的如何修皈依三宝，有一本书，那谈的如果你来看就说这个我也看过好多可是就是很理论这样哈。可是问题是你用什么心情看它？如果我发觉原来本身这个经文所谈过的论所谈过的东西我们不在乎，现在只是你把这个经论所谈的东西赋予生命，赋予生命，就是它里面在谈活的如是戒、如是慧、如是通、如是如是通达、如是常多住你从这里看活是如何如何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了解活的本身故事，要了解过去活怎么修行，以更具体的心去思维活的功德，这时候这个力道才出来。所以绝对不要笼统化，所以才会讲说为什么他不讲说啊，你们好好思维活的功德，就这样一句话，他为什么不这么讲？你看哦，我们在修毗婆舍那里面，他不是有讲毗婆舍那，当然严格的毗婆舍那是在定当中以定做基础，或者的叫做随顺的毗婆舍那了啊、那毗婆舍那要观他的理，观他的事，观他的相，观他什么，对不对？ 有好几个观的角度。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什么叫毗婆舍，什么叫观，我们好像没有具体东西好观。有一些师弟就告诉你从几个面向对现前进做几个面向的抉择，所以我们要简择极简择极简择，就是将你现在所观的境做几个面向切入的观察。其实他已经提供你几个角度去解析你现在已经抓到的那一份奢摩他所建立的定向，从在这当中做极细的几个角度，所以你不能乱观。所以你们有机会再把毗婆舍那拿出来，好，就是一切师论里面谈的几个毗婆舍那里面教你怎么去抉择种种法义的面向，其实就是从这里切入，从这里切入，在一个稳定的状态里面才能得到对他更清楚的会出来。所以他有角度，那这个角度我们这里就算没谈，就算我们没有定，可是我们也可以做思维修。思维修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修行最我们汉传最少做到的就是如理思维，我们很少有如理思维，我们就是如理听。我们耳朵以后都会很大，头会稍微小一点，因为没怎么想，对，耳朵负责听，就以后长出来就是耳朵一大片，那头小小的这样，脑袋小小的，因为很少用，呵呵，开玩笑开玩笑，因为我们很少做如理思维，所以你必须要几个恰当的轨迹让你想。比如说你现在要想活得，你不能笼统，你开始有步骤的活是我们那个白毫像已经发给大家哈，我是简单的，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做整理。所以第一个你看我至少列出了第一个白毫的相状，它的四相上的相状，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圆这个相的时候给你几个面向去观察它。因为我有拍那个照以后有机会那个可以如果要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就是在菩提迦耶那个佛像的那个白毫我拍得很大张，很大，很清楚。那第一个是外相，再过来是他怎么修所以在观佛三昧海经里面特别针对这个种种相种种功德白毫的功德谈了很多，这些不是没意义的，这个你也不用死记，最主要是将他所得的功德意纳入你的心中。所以那时候你在看白毫的时候所产生对白毫的认识不是纯粹光这个色相，包括他因地所修果上之德相状如何，你应该都要越清楚了解比如说他讲说因为持戒而来，那因为供养而来，因为如何如何而来，你必须要针对这里面所谈的东西再赋予它更强的意义，这时候这个白毫的功德意才会在你心中具体生出。所以有时候有人就观出来观出来就发觉说在一次打坐的时候突然发觉说白毫光怎么一直亮一直亮一直亮一直亮亮亮亮亮亮的整个就照过来，这样可以为什么？其实还不是你心里光，你对白毫的那个你在取这个相已经取到，已经取慢慢取相似相出来了，所以这个相就是投射出你自己修行者本身对这个白毫的认知而反映出来的。所以当你对白毫的功德认知越不一样，越层次越高，白毫的功德相也会不一样。所以这个相这个四相谁示现的？你自己的，你的示现就是你且得到的这个相是你自己心所现的相，可是是仰仗着你当初眼睛观这个相做参考底本了，然后现出自己的亲所缘了。这个亲所缘后来在打坐的时候赋予太多其他的意义，所以那个现出来的事项就完全是慢慢多分是依着你修行者的心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境界相会一直提升一直改变，随着你自己修的人条件不一样，这个所现出来的影像会跟着改变不一样 所以你看啊，他这里提，我只是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够啊，我只是让你们知道说有几个面向啊，有几个点，让你从这个几个面向去了解说，我们在观察火的时候，原来在这个论里面啊，这个经典里面，他就头告诉你应该从几个面去思考啊啊，以几个面。您我们来讲这个《华经》里面讲十如是，天台讲十如是，你也可以从十如是来看。所以不要死读书，你如果你发觉你的抉择力不够，以后每次人家问你问题，你就从十如是下手，相、性、体、力，哦，像这个几个面，像问你这种事情，你认为这个事情怎么样？你不要讲像，默背可以，至少你对一件事情可以从十个面向来解答。他就是，既然诸法有这种十个面向，是因缘的面向，所以诸法也是实相啊，不是啊？所以每一法每一法都有这样的，那到最后，因果，对对，作用这些因果哈，报因果果报如何？这个就是他看他怎么因到最后果，所以每一个相都可以从十如是来谈。所以佛法里面经常提供的我们都抉择的三巧，所以不需要你特别去记到很多，可是它是一个抉择三巧。所以你今天如果看到火，你也可以从十如是的角度看火德；你今天看到白毫，你也可以从十如是的角度去解读白毫。所以您透过这么多角度才解读它，你所得到的印象啊，会比那个笼笼统统没有规则的那个散乱思维，你不能如理思维，你就是乱思维，没有理，没有理则，不能透过一层一层的推，推到把细微法勾出来，因为你没有规则，所以你不能得到一个能在身心里面具体产生无疑惑的纯净的沉静的信心，因为你没有如理去推了解它。所以你看到，很多动作只要你稍微勤劳一点扎实一点，下一步修行会比之前那样的零零散散的会强很多。所以当你了解化解说，哎，修行其实蛮就在眼前嘛，好像活的功德快到了快到了，哦，以前不知道还乱抓抓不到，现在原来照步骤就可以，你会对这个修行有很强的信心出来。哎，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在菩萨教里面的那个念佛三昧啊，那因为讲念佛三昧，我们经常有讲持名念佛、观相念佛、观想念佛啊、实相念佛，这其实是过去大的祖师把它归类出来，可是他们归类法有点，我现在的归类法我不是完全依他的，他们就是讲持名念佛，就依着这个我也暂时列出来，可是我做另外一个解释啊，因为我觉得之前的这种解释啊，有点含糊啊，就是把持名就是好像持名，其实在佛法里面讲持名，当然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有，可是而且经常引的是什么文殊所问般若这个哈、啊，问般若这个像就法界一向系缘法界四名一行三昧，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当先闻般若无碍无相啊。那当闻般若波罗蜜啊，如说修学，然后能入一行三昧，如法界缘不退不坏不失意无碍无相，善男子善女人欲入一行三昧，欲入哈、啊，一行三昧因处空闲，舍诸乱意，不取相貌，细心一活，专称名字。所以因此就把它定位为持名念佛，可是你要知道其实这是实相念佛，这是实相念佛，这是实相念佛，这是持名是准备入一行三昧的前方便。那持名是不是就是实相念佛？就是，所以他认为持名就是实相。问题是用什么心情来看待持名？所以当初的大德就把定为就这样叫持名，其实如果就他的原来的经典的道理，其实这个是持名，这个是实相。那包括后来讲观相念佛，就取那个 一部经讲说宝积经里面就观相啊，就看相，其实那个观相念佛也是实相念佛，后头我没有引，又是实相念佛。 所以其实简单来讲，我们先把一些心情放开好，不要认为十相念佛不行，最主要是观念有没有养成。如果不能养成，在过去大德在修才活期的时候，他也要你入活期之前先觉者，你是要理持或是事持。理持就是类似这样的修持，事持就是观原相原声音，因为你反正你做不来。所以总之你在入修专修的时候，你应该事先抉择你要怎么修，你不要说修一半事持一下又理持，到最后都没了。你说那我觉得理持很高，又用般若的道理来观很高，可是你又抓不着，很抽象没力的感觉。那莲花姐说我这样事持我可以抓得住，可是这样好像又违反理持，因为既然你的条件不是很具足，你不如就相应于你现前修得来的部分先安定修，那你在这个基础上再慢慢转修，不要一开始两者都还不能搭得很成熟的时候啊，强搭它你会都空掉都没有。所以最近我在大陆的时候问因为在上课，因为这次最主要是针对汉传佛教的一些问题做了一个讨论嘛，啊，刚好有一个那边有一个比丘尼，他是研究所，他就问说他们实际的上的，因为现在我们在探讨就是实际修行上的问题，在做具体讨论，也不是一种学术讨论，就是一种针对汉传佛教出现的问题在讨论。他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像我现在在修哦，比如说礼佛能礼所礼性空寂，他就这样修。我说我在还没讲完，就是说一般修这个有点一些现象，就是说一旦起观，皈依心不见了。皈依心一生关就关不来，他说对。他说后来在关的关到拜佛拜的淡淡的，好像把硬要把精神抽离掉，关空啊，所以说表面关空就拜假佛了，所以拜不下去啊。拜的时候花姐就淡淡无味，哎，原来的皈依心，他会讲那这样会不会落空啊？可是当他升起强烈的那皈依心的时候，又觉得关空关不来。你们有没有这种现象？那这就是你的空之见还没建立，你现在还在抉择，要么就止，要么就不止，要么就断，要么就落长。你如果花钱你现在还搭不上来，这就是你的之见还没起。这个知见就是佛法的最根本的缘起知见，你还不熟，所以你就是弄不下来。你弄了下来不会，不会，的确就在你在现前的时候，你反而会知道如其所如的理这个火，火是如何如何的火，我还它如何的火，就是说火的功德并不因空而坏，正因为是空，所以火的功德是万德庄严。你的观念刚好是融的一块，所以说你对这个皈依的时候既不取向，可是内心里面依然知道其实功德正是如此才成叫功德，所以你不会切开两块人，你会融得进去。可以，那当然像这样的修行，你本身在要修这样的观察的时候，第一个先你把这个知见先纯熟，纯熟到你在运作的时候发现你融得进去的时候，你再来融合观，或者说不如按次第来，依你的次第来，这样比较适合。所以我说能不能修可以，因为我事实上很多地方我们觉得就是说很多人有些人修其实没有障碍的，最主要是你那个知见要稳。但这个知见呢，我觉得现在最难就是这个知见并不是用理论的知见，是我们的知见会有一种现象就是决定，我们的知见，当知见以后会有一种决定的感觉，决定的感觉就是说当我判断这个事情我不动摇，很稳定，今天就是有一个很稳定的，而且是张得开眼的那种感觉，就是我的确是用这个角度来思维法的，我不动摇，就是说叫圣洁，就决定。因为有经典讲的决定，确定了，就知见已经入心，这样而不是知道，可是经常会一下用不出来，一下就疑惑啊，一下就模糊掉了，那个还不是。所以我们要讲，经常讲建立正知见啊，我们现在连建立正知见的抉择次第啊 也有点模糊，所以我们的知见经常并没有真实落实下来。那这个知见落实下来，这个修行就可以了。所以你看到他是持名，可是他是在名当中，他是作用，因为他是这里面持名叫法界一相，法界一相，一相法界那么多，可是法界一相都设归在哪里？佛号里面，法界诸相不离佛号那一相，所以他在观念佛像的时候，他其实以般若之见在念佛的。所以其实啊，如果照道理，这个道理反而不是持名，他既持名，其实内在的本质精神是实相念佛。那用我就讲说不是，那持名可不可以？可以。所以我们现在刚持名的时候，经常持名是一个，你要这样，后头我们会讲，其实整套念佛三昧是一个次第的，你可以依你的方便取一边来修，可是你也知道它，你也可以知道它是按步一步一步来，你可以先持名，先怎么样，然后到最后以你身心安定之后才转修下一步，它是一个次第的，它是一个次第。所以我们一般在念佛，我们如果举四项功德，举音声名号，其实这个所得的功德当然是比较什么，比较粗，可是这个粗对你来讲，如果受用，你就应该先老实安住持名念佛，先不要跳。我现在的观念，我认为可以持名和观相，因为都很具体，都很具体。是不是一下要做这种空观？可以，可是可以啊，就是说用善巧，就是我先思维这些相其实是缘起的，可是这是道理提醒而已，可是在正修的时候还依然是沿着相修的，就是说你没办法在正修的时候是整个融进去，可是之前你可以先做这个思维，完了以后修的时候还是沿着相，沿着音声，简单讲还是抓着相抓着音声修啦，没问题，刚开始先这样。可是也不要一下子说完全不抉择，就是说我知道道理如是如是，可是我还没如实受用，那我先在法义上做思维做提醒，可是在修的时候还是取一个方便，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好，不就是这样，因为也就是说其实你也不断以你的正知见在垫底子，不是完全一味的依世间之见在支持名号，懂吗？还是在累积，还是在累积这样。嗯，所以这里是这样讲。那我们现在看啊，这个下一个就观火三昧海经啊，就观相念佛。观相念佛里面啊，它我们看如果你要修观相念佛，它是怎么样，先到一个地方，我们看倒数的这个第四行好了。哦，你先理足啊，就是五体投地，在啊投地气内向前啊，倒数第四行就是说你做种种忏悔啊，在佛前忏悔完了以后，你要修观相，我讲的要修观相的前加行啊，有空你们自己细看啊，每一部分最好大家用心去想象，也就是说这里面都很多步骤都是有助于我们让我们这个法门成就的一些前加行。如果你太容易抓的一块啊，有时候因缘会不具足，所以这里我们要讲啊，他讲先在佛前哈、五体投地气列向前，在佛前哈、从地而起，整齐衣服，结跏趺坐，细念一处，随前众生细心鼻端，或细心额上，或细心足足哈、就看你哪个地方安定，细心额上容易火气有时候会上来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一般细啊往下沉一点是比较好，可是有些人喜欢细着，那要看你哪时候能专注、那因为你意念走到哪里，你的血液也容易往那边挤啊，所以如果你用那个细心细得太紧，用力太紧啊，眼睛容易有那个亮光出来，你不要以为见光那是脑充血那是脑充血，那个不是什么亮光哈、有时候你用神太紧，那个往上冲啊，会刺激一些现象出来，所以那个不是见光，那个我们常见的哈、那个有时候就头晕眼花，很多星星亮啊，那个不是光啊、 然后你先在这里，他说如是种种随意系念，在专制一处，就是以你的方便，勿令慈善死心动摇。若心若动摇，举舌阻遏、我们经常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心动摇、你就把那个舌头那个，可是其实闭口闭目，插手断坐、插手断坐就是打坐、其实这个有时候就是要还有很多善巧来调整、不过我们这个细节我们不多看。一日至七日啊，令身安稳，身安稳于，然后想象，这时候才开始这开始叫乐逆观者，还有一个乐顺观者。那逆观的人是怎么样？从向足止次第仰观，从底下一直观上来啊。也就是说，你先怎么样？出观止足止细心令专啊，言佛足止啊，今一七日不要乱换啊。闭目开目，令寥寥见金像的足止。闭目开目，那个影像，那个可不可成？可以啊，我们帮人家助念就知道了吧？帮人家助念完了，走到哪里？哎，谁在念我？谁在念我？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有嘛？你看，你的影像跑出来的、所以当你用心观的时候，就看到了佛祖，就走到哪里就是这样，所以要很虔诚。好，那当然，你对佛祖不要光看脚，这样看脚你也不喜欢，要看佛祖的功德相。所以佛祖的相状，就看我们在看不净观一样，我们在看不净观，在看虎烂相，看什么相，都要取它特征处。这种特征处，那虎烂的那种虎烂的那种肿成怎么样？皮肤本来不是很皱，可是一旦肿，有点光亮的感觉。我们浮肿不是有点亮亮，就取有时候要取它让你印象深刻的相，抓这个相才会生出来。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些善巧，光观相观不来，相不深刻。所以有的时候观不来会啦，如果你不小心跌到死人堆就记起来了用想都想不来，不小心跌到死人堆闭上眼睛都死人，闭上眼睛都死人，都会这样。像我一个同学有一次呢，在台北有一个什么潭都有人游泳，不知道怎么游泳，塞在石头缝死了他那时候很勇敢，就下去把他硬拉出来水身体都肿了他那时候才大学生拉出来他很勇敢出来，大家说他也很高兴很光荣。可是回去好几个月不敢吃肉，因为他经常做梦会看到那个浮肿像，那不净观快成了，他忘了继续修，因为他具体去摸到，所以他说哪敢吃肉，人家看到都会吐。后来还是吃了，因为那个像推了。其实如果他知道好利用修不净观，这下就好了。所以有时候不净观用想的没用，去碰一次，不小心栽的碰到死人。我到现在印象有一个印象我还是很深刻，有一次我晚上我父亲叫我去买茶叶，小学生我骑脚踏车骑到最后奇怪，在路中间怎么有那个草席盖着后面前面又一支枪，有一个那个插着，我说我哪能放在路中间，我就爬下去下车看，到现在那个影像我都还在。都不用关看几年了几十年依然清楚深刻。等以后骑脚踏车回来，整个心一直跳，因为就在眼前，他躺在那里也没人围实在是这些人他也不会至少围一下吧，就放在路中间，我下去真的靠近看说这是什么东西到现在那回来心都一直不安一直跳，所以到现在几十年后我依然印象深刻。所以关得来吗？关得来，抓得准就好了。抓得准的全部都跑出来，让你永生难忘。所以我们都没有技巧，所以那个相生不来，相如果具体有相，终身难忘，就是这样嘛。所以说道理都有了这是逆观。那我们来看二四六七第七行，我从这里讲一些要领讲一些要领。乐顺观者，有的人喜欢从上而下 就是说从顶上珠转，这个应该念什么？转什么转？那个文哦，这个英文我没有特别去查哈、哦，就是从上一直观下来哈、哦，令心寥寥见佛的这什么？离文啊，好、哦、好吧，大家多数通过就好啊、哦，哎，见佛离文啊。哦犹如黑丝右旋婉转，次观佛面，观佛面已啊，具足观身，见下自足，如是往返还十四遍，啊，这个是一个技巧，你可以这样。有的人是这样整个观哈、啊，可是不必然这样观，因为这样观有时候不容易，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观法，就抓一项而已。地观一向极令寥寥，观一成已初定入定，横见立相在行者前，见一寥寥互想二相。就是说你不能，你看哦，其实这里反而是我要讲的是这个，就是说你先应该是抓一个相看清楚，到最后成熟以后才观第二相。那观第二相，第一相会不见了，这时候观是怎么样？是连着观，应该连着观。比如说你刚摆好，后来观摆好成熟了以后，你要观另外一个相，紧接着相，不要跳，紧接着相。这时候你在观摆好的时候要连着观这个，你就是就算你观第二相，也是先观前相再观后，不然你那个前相到最后会又不见了，懂吗？你也要连着观，连着观回到。所以刚观摆好也不能观。光观这个白毫，你要观它的光，这个整个额相，额相观了以后再拉回原点这样。因为你如果单观一个相，任何一个法都是因缘所生，单看一个相，那个相不容易成熟。就像比如说你看，如果清净道论在谈不净观的时候，他会讲说这个尸体在这里，石头在哪里，树在哪里，树丛他连周边的相对位置都出来。为什么？相对位置有助于你对所要观的对象的形象的确定。所以他会讲说，回去也想说，有时候相会模糊，这时候你会透过什么？透过其他的石头树帮助你再恢复原来相的抓、啊、所以我们包括对佛法的道理也是这样，都原来的道理就一样。你对这部经的这一段文，如果你这样死抓，有时候会误解它，所以你必须要透过其他的经文。你如果不懂这一段，你可以透过别的文解它，透过其他东西来解它。这个对这个东西，它拜其他因缘所成的这样的观念才会成熟。所以千万不要很多道理都是接割看，接割看会不清楚。所以你看观相也如此。那因为你一下子前观，我们一开始一般来讲是扫描过以后啊，扫描过，以我的经验是这样，扫描过以后再闭上眼睛想一下，看哪个相跑出来，然后再继续扫描。你都不要刻意哦，一开始都不要刻意，你就这样从火从底下逆观或顺观，你就慢慢看，一个一个都很清楚。最好你对每一个相所82相30种好的每一项的功德先都清楚，然后你在观的时候这样慢慢看下来，好，放下，闭上眼睛，看哪一个先出来，好，再做几次，经常同类相出来你就观哪一个。尊重你自己，然后再以这个相。所以有时候单修一个相也可以。那一般来讲，像白毫相就经常被单修的，被单修的相，因为它是32相80种好的第一相，但他们经常赞叹这个白毫相、哦、所以你看呢、啊，它是你看寥寥互想二相，这个你看这一项，它现在是看活相整相，那这一项走到哪里就有一活相在这里。当然我讲的是32相80种好里面某一项，那现在他这里讲是整个活相，然后我有一活相以后再观二活相，然后再观三活相到整间活相，这个都必须要你透过定力一个一个再增上来的。所以你不要一下子，像我们一下子想要观十方佛观不来，因为十方法佛大道对你没用，因为你心不够细，一旦进大道很大，等于是没进。所以这里面都有一些注意、要注意的地方。那一真想到最后，那个变成十方世界都是佛。好，再过来我们看 B 啊， B 谈的是这个我们的就是白毫像，这白毫像他列出了几个释迦牟尼佛这个早期的这个童子的时候的白毫像，到最后的每个时期的白毫像，这都是我们可以分期来思考的哈。那这个我这里所要讲的刚才已经有讲了，那就是说即便光白光单观白毫也不能光只是白毫，必须就其周边的相关影像做个相互支撑完了以后，再安住在这个白毫。那这个观白毫还有一个作用，这个一切师地论有这样讲，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就像画画，明白？画画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观白毫，观的时候不清楚，这时候下一次观怎么样？重观，你不要印在这个白毫上，印把它画出来，把它这样。也就是说，你不存对你内心起的相不清楚的时候，你用一个心情啊，其实整个把它擦掉，重画，重画。其实有没有真的重？没有，会在心态上等于是重新来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张画画的不好，在那里修整啊，不如重新画好。因为修整会修整不好，所以比如说有时候你化解你观这个白毫的时候，你化解这个像有点模糊摇动，等于是把意念上舍掉，再观再起，就重来，心态上叫做重来。那重来几次以后，这个像就会啊。那你如果化解很多东西还在模糊，那你就再加强对这个白毫的内容的了解，这时候你一左右一直训练，到最后它那个像就一出来就很稳定了，很稳定。所以刚开始我们以为一直强忍耐，一直强抓着原来抓的像，其实不对的，是反复修，反复的那关丢掉重关，是这样。丢掉重观，丢掉重观，丢掉重观，才让那个像慢慢下一次画的就是完完整整清楚的，不是在原来那个不清楚，像硬撑，这撑得很辛苦，怎么又弯到一边？其实那时候你整个念头就是用一个观念，就整个把它舍掉，那重观反而会比原来的清楚。所以要这是也就是一个瑜伽师利润特别强调修观的一个技巧。对你所缘境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舍掉它重来，而不是在这个不清楚动摇的境相里面硬要去修整它，不是的。这是一个重要的观念。那我们看这个息的时候，我们看最后一行，念佛三昧有三种人，或出息行，或已息行，或久息行。若出息行人啊，将至佛像或教自哈，或教令自往地观佛相相好，相相明了，一心取持还自尽处。这个你看啊，所以你看当初的念佛方法就跟不净观很像嘛。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因为以前的没有那么多经典，所以对一个如何取这个相，让你这个相深刻啊，有时候必须要人家指导。假如有经典可以，因为有时候经典文很单纯，你不容易体会它里面的道理，所以变成透过有实际经验的人告诉你说，同样在看这个像的时候从哪个角度看，还有在看个像的时候你应该思考它具足怎样的功德，你先安住在这样的角度观察，其他你先不要管，等你安定以后你再跟我讲，我再跟你讲下一步怎么观，他们是这样引导的。所以你就必须要修，修了老半天没有，那师父就要出手了，你到底有没有在用心啊？哪有几个月都没感应的，那像我们几年没感应也没人问啊，所以硬耗耗到死了，那有耗不耗问严如红，我不要跟你说你也没有啊。所以你现在应该早知道有用没用，你现在所以说当初师就是要这种指导作用，所以我才会你看我就举白好，就是我尽量把那个相片取回来，那至少成习境嘛。虽然真正的白毫不是这样，可是至少有个印啊，像这样就不容易了。像这样一点而已，你必须要有一个白毫相，所以说 我们必须要准备像还有对他的种种功德的叙述啊，慢慢，因为那资料只是有限，其实正常的话必须说法者就种种白毫相的功德具体生动有力的讲出他的功德相，这样反复熏习这个功德意白毫才抓得出来，才抓得出来。所以不是光闻而已哈，我只是举一个要领而已。那所以说你先到那边睁开眼睛好好看清楚，然后回去，那就是回去的时候一般来讲啊，应该是朝佛像在哪，因为我们现在不用，我们就在我们的佛堂了，我们现在佛像很方便。好，那以前没有，以前都是雕像，所以你必须要走很远去回来，那你要面着那个地方，面着佛像的地方做这样观。就像为什么我们会转身向西念佛，那包括不净观也是面对尸体的地方在观的，你看都同样的道理，所以它就也是一个禅定法，它就是一个禅定法啊。心眼观佛像，令意不转，细念在相，不令他念，不能有其他念，他念设之，令常在相，若心不住，心不在相，这个相就相经常跑掉，思当交言，如当则心。我这一段最主要是要第一个告诉观相的过去，观相是一步一步取这个相回来以后，好，不是睁开眼睛看相，是慢慢我们就叫取相，然后开始修道，它升起四相嘛，相是心中影像出来。好，那这个过程到最后你会发觉很多修不来的地方，很多障碍，这就择心法。这不就是九住心里面，九心住里面的什么调顺吗？那其实从一开始在对所缘相安住等住之类的过程当中啊，内住这一方面的静住之类的，这些其实都已经在调整了。那所以你必须要一些调整身心的要领，所以要有择心法。他这个择心法就是说就是如当责你的心啊，责你自己的心啊，就犹如受罪不可称计，无忌生死种种苦恼，更无不根受，落在地吞饮羊铜食烧铁丸，落在畜生食混蛋巢，落在恶鬼受饥饿苦，落在人中贫穷困厄，落在天上私欲忧恼，常随如故啊，我经常随你这个心啊，令我受此种种生恼心恼无量苦恼。我今天就是要对治你，就是对自己，好像自己责自己心啊，呵斥这个心啊，我今天就是要用这个法来对治你，以前我随你，现在如当随我，我今细如一处，我终不复为如所困，更受苦毒也，如常困我，我今要当以是困如气魄都出来啊，那个你不知道困如还是让你困吧，因为你力道没有，这是一个参考。所以每个人的择心法自己找，以你最恳切的最有力的，你不要找那个就像是日已过命亦随减有念跟没念一样，那个就算了啦，那个不要再应付了。所以说要念就有用，所以我们四日已过也就必须要加以内涵了。所以每一个人修行一定要找出自己的择心的要领，以你自己深深体验过的，假设你曾经面对你的家人的离别苦，这个苦让你痛彻心心地啊，这种苦拿来当作思维，当然择心，若我不怎么样将如何怎样，我怎么还有这个时间还依然在这样懈怠这样懈怠，因为遭怎么样过失如何，以你最受用的那个地方意念它，择自己的心。所以修行要有一些择自己心的一些要领，所以你必须要想出来，否则我这个适合择我的心，那不适合择你的心，因为你没感觉，所以那个就不一定有用。好，所以像我有几个角度的择自己的方法 啊，所以说你这个你必须要自己抉择，以你最深刻的部分啊。所以啊，换句话，一路很平顺的人很麻烦哦，折不来。我都很好啊，没办法，苦也没苦过，什么都没过，这种人呢、啊，一切平顺，有必要那么辛苦吗？我们修学佛法有必要那么悲观吗？那我就没办法了，因为他连苦都不知道苦在哪里。那像这种人，有时候你发觉因缘不具足，又等他苦了以后再教他，啊，所以佛不渡无缘人，因为他还没苦到。啊、哦，当然有从乐处也可以啦，反正就是你必须要能让他感动的啊、哦，这个包括你自己。所以我引这一段就是说，包括我们在修行念佛，为什么我们不能专心一致？因为你的心还有很多的散乱因缘，还有对很多地方产生期望期待心，所以啊、哦，我们应该怎么对治它？这个就必须要找出下手处。你好、哦、我上次就讲啊，我一个学生在念佛，那念佛很专心的定，那个念佛六个小时打坐都可以不起来了，可是只要他们家人的消息进来呢，就牵挂，他就怕他家人的事来困扰，因为情重啊，或是说因为他可能有什么眷属，这个眷属心啊让他最难堪，所以他的所有的障碍，这个罩门就在这里。所以平常他应该做什么巡视？应该经常去呵责这种眷属巡视的过失，就不要等问题来再来处理，平常就要思考了眷属对你的意义，你对眷属的意义，修行这当中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才要经常就是增长你的戒体啦，以正念正知增长戒体，到时候这个念头起来才去得掉。所以他就说问我说，因为那时候我刚好去，他跑出来啊，知道我去就问老师，那我怎么每次就是因为突然做得很好，整天都不想动，就这样做的，有时候要连个十分钟都做不下。他问我这个，我说你有没有想过哪一类的事情才会造成这样？他想想啊，他没想过他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想到了才知道说他最挂碍是家人，即便出家他还是挂碍，有些烦恼是一过来他那一天就被系缚着。那他是一个很好用功的修行人啊，就这个死结就解不开。所以这个他第一要做要下手的就是针对这个地方来，这个不解决那修不下去，烦恼来的到处要倒，就倒在你挂碍的地方倒，就这样啊。那除非你福报很大，你家人先走，偏偏都是你走的时候家人前到，那时候冤亲债主啊，就什么功夫就在最紧要的时候账到因缘全部讲，因为你自己事先不处理啊，那你们怪谁啊。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这个叫观想念佛。我们观想念佛啊，就是在过去大德他所谓的观想念佛，其实是也是观相，在相上起32相80种好的什么的功德，叫做观想。那我认为的观想是什么？我的观相就是佛像啊。当然观相有没有夹杂的？哎，到了哦，我们再演一点吧。啊，我们观相的时候，当然任何东西无法对分，观相的时候还是有对这个相的功德的观察，只是我们以相为主要所缘。那观想我的定义是什么样？以所缘相上增上作意，就是说相上没有的东西加你的想象把它出来的，就像不净观一样。不净观如果亲自所缘的不净是另外一回事，就是那个缘亲近直接相，可是有些不净观是用想的出来的，比如说你本来身体好好的，可是你把想成身体都是虫，这是真上作意啊，这是圣解作意，这不是真的，可是它有对治烦恼的作用。那我们在现前的观境当中，我们真上作意去想的时候啊，这叫做观想。所以越是观想就是越有点抽象性， 越不是具体像，所以就越不容易抓到，就越容易模糊，越容易动摇。所以对一个观念还不清楚者，要修观想念佛就越来越难了，因为他必须透过自己稳定的心力去做恰当的观想。那如果你没有，那就沿着音声，沿着色相，这个稳定，这个心比较不会动摇。所以我就讲说，初学者可以沿音声，沿色相，要做观想，那必须先一步一步成熟才来做。这里怎么讲啊？你看啊，观想，你看，我们看在哪里哈？二四六八九第九行，好，二四六八九，这里第九行，他说如还本座细念而上，因为他先叫你观佛像。现在观佛像，下一步要观想的时候，我认为细念而上，一心念佛，而上有佛相现。那你而有没有火？本来没有，可是由而跑出火来。所以在观想念佛的人，经常到这边化解是佛像从哪里来，自己内心出来。佛像观察，经常所观的佛像都是什么，从自己身心涌现出来，然后到这观到最后是又从远方回到自己身上。所以这很符合佛法的道理。所以观想其实是从身心出，然后从身心入，他在这里，你看哦，从一至十乃至无量，若行人所见多佛从而上出者，若去生不言而还者，教师啊，当知此是求生闻人。从小而远啊，从若小远而还者啊，求辟支佛人；若远而还者是大圣人。所以所观的境有时候强不来，为什么？你的根性。所以你的境界能通达到哪里，其实是由你的心量做限制的。你的心量到此，你的境就只有到哪里。所以有些有经验说，你奇怪，他怎么要做十方佛观观不来，观再怎么观就是少数几个，其实他心量有限。所以我在这里提供第一个，就是以所缘境上，额头是所缘境，真上作意起思佛像来，在这里观出种种佛一直出来，这叫做观想，这是我的定义。可是这里面顺便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些人因为因缘宿世的因缘，所以他必须做不断的努力跟突破。如果发觉你观的相一直都是相比较拙劣，这时候你必须要修忏，必须要修忏，因为你自身的障碍，障碍你的境界不能广大，所以这时候必须要转身思维自己的障碍。我在这个地方不除，你硬要挤不出来，因为那是自己限制，不是谁给你限制。所以这又是一个修行的观念。很多修行到一个段落化解推不上去的时候，你不要再硬耗在那里，你应该反过来观察是不是你身上有什么过失，否则这个相怎么一直出现在这里。那有这样的过失，透过一个转折忏悔，积极的恳切的忏悔，一旦忏到身心慢慢清了，你化解那个相要突破就出来了，就马上又开阔下一个境界出来。所以 你如果不懂，你就硬在那耗也没什么用。再过来就实相念佛，实相念佛这里他们讲就把它当作观相念佛，一般人就把它定位观相念佛。这个是怎么样？这叫一个大精进菩萨持化叠相入于深山极静无人禽兽之间啊，开现化相起草而坐，在化相前结跏趺坐，正身正念观于如来，地观察以作如是念，如来如是稀有微妙，化相上耳端言微妙，况护如来正变之身啊，护作是念云何观相。你看观相啊，而使临神知彼菩萨之所念，白菩萨言，善男子，如是念如何观佛， 若意观佛，当观画像。哦，还是画像哦。观此画像，不亦如来。哎，观相又观此画像，不亦如来。啊，是名观佛。可是如是观者，名为善观，就是观佛像的时候，要思维如是如是像真佛一般。这是我们在顶礼佛的时候是应该这种心态啊。十大精进作如是念：我今云何观此画像以如来等？复作是念：如来相者，非觉非知，一切诸法亦复如是，非觉非知。如是相者，但有名字。一切诸法亦复如是，但有名字。如是名字，自性空寂，无所有。如来之身，其相如是。如此画像，非正非得非果。你看，他谈的是这个，也就是你看啊、哦，第一个相有没有？有。思维它是不是？所以一般空观啊，我们在很多大圣的修法空观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具体原相还是原事相观，在事相上转观真上作意。比如说我们在供养香，香是香，可是我们会在这个香上观它这个香云遍满十方，这就真上了。然后香也有具体事相有。真上作业有让他做广大回向嘛、哦、让他的功德向大，然后到最后化解能所俱空，经常有这三个要素，就是忠实于现前进，以现前进做真上作业，以真上作业处，然后再观能所俱空，经常是这三个，这个就在这里，到处都走到这里。所以你要能用的，他有没有舍相？没有。他有没有舍相？他没有舍相，所以做空观的没有舍任何经，只是不执任何经。你们慢慢这个要领把它掌握住，好、哦。好，再过来，你看啊、哦，我们看 V 呀、啊、，V 的第三行，世中何等名为如来？唯当极色是如来，如来也；唯当离色是如来乎？若以色法为如来者，彼诸众生皆有色蕴，一切众生应是如来。如果你以色相见啊，以色相见佛，应生求我，那皆行邪我。为什么？如果色相我也色相，那我就是佛喽。对，如果以色来见佛的话，那一切色都是佛。好、啊，好、啊，那这样反过来啊，《金刚经》讲说，不及色，不及应生嘛。可是这也断灭。他就后面，若以离色为如来，离色则无因缘法。嗯，佛说法就是因缘法啊，那无因缘法因何如来？所以观如来身是什么？不离因身，不执因身。这个是啊，就这个我经常提的，就是当我们在看佛像思维法义啊，也就是不在诸法上多增减一分，是依其诸法乃至佛的功德的真实相如实反应，做这样的思维。佛不以因身求，就不以因身求；佛不以不离因身，就不离因身。所以你应该是如其所如的意念佛德，这才是真实念佛。所以你要能会通这一点。所以你有没有委屈？没有，你不过是还其所本来。佛的功德，正因为就像我们真所以能造作一切东西，不就是我们无常，我们体质无常无我，才能做一切功德相吗？如果我的五蕴是僵硬的，我一进来就只能固定在那里，我不能动。我的声音无常才能化一直出来啊，声音有常的话，你看阿还在。密跟着出来，就是阿跟密两个空间，有阿跟密，你那能听吗？阿密完又陀又出来了，一个是负责，不然你看一个负责阿，一个密，一个陀，啊那阿那阿密陀就跑不出来了，知道吧？就因为阿完阿不见了，密换密出来，密完了换陀，这样嘛。如果阿也还在，密也在，陀也在，我这空间能听吗？不就是因为无常才能成就一些功德吗？所以正因为你能体会它，不是我们讲的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吗？所以信受它 刚好正能真正摄受诸法的诸佛的大功德，所以是你信不过，是你那个知见建立不来，所以你反而畏惧。那其实这样反而对实相念王，那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谈了哈。再过来我们来看那个第八页，第八页我只举出一个思维略要法，思维略要法里面谈到的是几个次第修、哦、他先讲嘛，他说云和意念火、啊、这个就第五、哦、第五四法次第相生、啊、那 A 思维略要法建议这个第四行，云和意念人之自性无过于眼，当观好相遍如真火，都是用这样的态度、啊、先从肉际眉间摆好下至于足、啊、从足户至肉际如是向向地取还以近处，一样的观念，闭目思维细心在相不令他念，若念、啊、念于色眼令心还、啊、这个其实你看他同样你看令还，那心目观察如意得见，也就是说这里面一个语词你注意，这个是一个标准，就心目观察如意得见，这就是说你想观相就出来，想观相就出来，好，就是它很成熟到你观一个相的时候，当你起观它就出来，如你的意呈现出来啊，这就是你所观相成熟，是为得观相定，观相定，这是观相，就是说你观一个相、哦、比如说你观白毫，闭上眼睛一观白毫相，就是栩栩如生的白毫光明相就现前，随时想观闭目开目看那个相就具体、哦、这时候才叫观相定，当作思念我一，你看就算你取这个相，你他还是要当作是你我一步往向，我一步往向一步来，而得见者由心定想住，也就是由心所成的，然后静观深深便得见智，这时候叫观深深观了，这个下面我讲的深深观法，那深深观法我们看第九页，深深观法他讲说既以观相心想成就简易入定，就是色心入定，即便得见当因于相以念生，当就这个我们所观的相啊起深深想，什么深深想，就观佛啊八相成道相，就取佛的父母生生这一生有几种修道相，所以印度里面不是经常有那个石雕都有八相成道，那就让你观的啦，让你观的好，所以生生是活的那个父母生生，这个肉身，这个肉身所现出来的相，我们就从色相然后起观想，这时候就观想活的这个种种的相，八相成道，说法相入降魔相种种的相都起意观察，好好，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法身观法，你看这里讲的法身观法是怎么样，法身观者以空中见火生生，在空中见火的色身相、哦、这时候、啊、当因生生观于内法身，实力是无畏大慈大悲无量善业，这时候就是这时候就越来越难了，也就是本身如果你没有很强的知见，很稳定的知见，对种种佛法的深意了解，这个地方很难，这地方你只能很抽象说哎呀很赞叹啊，哎，实力是无畏，怎么个无畏法，你像你能观得来吗，你就化解就这个就很抽象了，那我所以我才讲说有修慈悲的人这个地方就能修慈观慈悲，如果能修在这种种法当中你有一分相似修行经验，你就可以依这个经验转观获得，如果你对这些观念很抽象，你这个观不来，我跟你讲太抽象了， 所以他叫一分一分的成就，这一分，所以谈的这个六度啦、啊，哦，我们的六度功德啊，如何如何，这个就是必须要、啊，包括他是念佛恩如何啊，佛如何利益众生啊，这个每一项啊，有些地方你能得一些道理，有些地方你就不具体了，为啥？离你太远，离你太远。所以你可以细看这个文，这里面所谈的佛法身，就是佛的种种佛法所修行所得的清净佛功德身啊，这个功德身，这个佛法功德身，这个要观这个。再过来，你看他还有哎，十方诸佛观法啊，念做东方西方，其实十方佛观啊。要观成啊，真正要观成啊，嗯，我认为啊，必须你要慢慢，你可以在原相上就空间的感觉观十方，可是其实啊，真正的十方观应该是去除方位感，之所以能遍满虚空，正因为你不受虚空限制，才有十方观之外。所以要观十方的人啊，东方，你当然以你中心东方上下一切啊，其实最主要是你化解这个十方方啊，方是佛法身啊，不落入东西边啊。就像说我们讲说佛九眼结成佛。九眼结，既然九眼结就是没有时间相嘛，因为时间相一定是生住异灭才叫生时间嘛。可是当九眼结就是没有开始哦，没有开始又没有灭，那这个时间意义就没有，所以讲九眼结就等于是没时间的意思，那就是众生本来是佛，懂吗？所以这个意思转到《法华经》就是啊，成佛者。以众生啊不争，以火啊众生啊以火是不减，就是其实是平等的。所以成佛者并不在哪里增减，原来他所证的也是众生原来就有的。所以他讲这个九眼结的意思是什么？就像一莲花，为什么讲华华经？华华经的真的种子就是果实，因就是果。所以所证的就是，那这个道理其实和很多道理很像，就是现前妄想心就是真如心，你们道理都坏在一块。那既然现前妄想心就是真如心，面对现前妄想心只有离执，但不起一自性相，然后要破除它，所以对待的修道方法就态度就改变了，懂吗？就好像说对待一个虚妄的境，再也不起实质执着，起执了以后再破它，而是一开始就离执，态度就修道方法就改变了、哦、那这个十方佛观，你看啊，这个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若宿醉因缘不见诸佛相者，当一日一夜六时忏悔，随喜欠勤，见智得见，这要忏悔。所以包括你如果念佛一直念的干扰很多，你就先停下来忏悔。好，纵使诸佛不为说法，事实心得快乐，身体安稳，是则名为观十方诸佛也。再过来观无量寿佛，他这个是一个文集整个下来的，一直下来的哈。那观无量寿有两种人，一个顿根人，顿根人先焦令心眼观察额上一寸除却皮肉，这个肉裂开、哦、见刺骨，细念在眼，不令他念。这时候慢慢、哦、由这里、啊、你看、心若遗言设之令还，得如是见者，到这个程度先让他细念在额，这时候已经稳定了。当护教令遍此刺骨辟方一寸，令白如科既得如是见也，当护教令自遍其身，皆作白骨，无有皮肉，色如科学，复得如是见，当更教令遍此骨身，始作琉璃光色，清净啊，四表清净四表彻离啊。既得如是见者，复当教令从此琉璃身中晃白光明， 这时候见字到最后见火，你看到、哦、这就是我们在调练身心的做法。所有的想象都是怎么样，都是虚妄的。就像我们观不净观，观事无量心，其实它是真上作影，是虚妄的。可是这个虚中实啊，能对治。为什么事无量心对什么要调止慈悲嘛？那它就重点就是调止慈悲。不净观其实是虚妄的，可是它这个去贪有功，有作用嘛。所以是用这样，虽然它叫倒颠倒，可叫正倒。虽然它是不符合现实的，不符合现实却有调伏烦恼的功能。那你看哦，所有这样的训练，即便你观的成不成，在这样的训练当中，这样反复的做观思维的时候，其实就有净化身心的作用。因为你极易做观的时候，心念经常跟佛啊佛法身相应，所以这里面有调柔身心。所以我们后来在禅定当中有一种九次地定啊，超越三昧啊。他为什么在初禅二禅一直上去到五色界定，那完了以后高兴就从这一个定跳到这个定，从这个定跳到这个定，又不然从这个定跳到那个定，跳来跳去。为什么要这样跳？就是让你的身心柔软。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固定在这个阶次，转到另外一个阶次，调整得很僵硬。他不是，他就在初禅一下跳三禅，也就是说他在初入禅很快速，心念一转就入禅，心念一转就入禅，心念一转就入禅，不但从底到上，从上到下侧转边都可以。那这个时候他的神通就出来，也就是说有些神通，神通不是在每个地方、哦、有些神通只限在哪个禅定、哦、因为禅定有禅定的因缘相，在这个因缘里面没有的东西你无法在这里化神通的，所以一定有一定的禅定相，禅定阶次来修这个这一类神通。那因为你转变很快，所以你一下可以现这种神通，一下心念转念就入这个禅定，就起这样的神通。所以有些东西这样转变是要柔软身心，柔软身心。包括我们要做神通的时候，最适合是啥？十遍处，十遍处的修法是最容易发神通。那它都有它的原理在。所以你用化解说修学佛法其实次第很清楚的啊。那完了我们来看观实相，这个实相前面所讲的我们不在时间关系我们不多谈啊。我们看这一页的哈，它中间有一段哈，他说一生无量寿佛国者，当应当如是上观无量寿佛，又观诸法实相。所以他把这个观法融在一块哈，融在一块。那这个实际内容大家可以看，至少他提出来啊，如果你要能更快解的，更有保障的，品位高的，其实应该融合的正知见，以这样来观。所谓的正知见当然是讲说缘起空心见、啊、嗯。那我在这个 B 的时候最后一行，这是举这个十字皮菩萨论啊，龙树菩萨所说的。有的人啊信学了中观以后不念佛，那你放心，这个龙树菩萨也都念佛的，不，他也主张念佛，就是因为他很强调哈，他说故行者先念色身佛，次念法身佛。这个法身就是我们刚才讲法身，不是实相哦啊。何以故？心花意菩萨应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念佛，如先说转身入得中士力，就是说念色身佛慢慢有力道的时候，稳定的时候，这时候应以法身念佛。然后逗点，这里没逗点，心转身入得上士力，应以实相念佛而不贪着。你看龙树菩萨在他的十字毗婆沙论也讲出了三个念佛的次第，一个是先色身，一个是法身，再过来是实相。这就是念佛三昧里面，他这里都还没有谈到往生净土啊。那这时候你起意往生，当然如果你在方面有一分的功德，这种成就往生的功德思量就慢慢一分一分记住，这里我们没有谈。可是我们光讲念佛三昧，其实它就是一个普遍的，所有的念佛三昧就是一个修行的要领，而且它很多的要领跟我们修其他的禅定其实是相通的啊。如果你越具体掌握它的要领，其实你化解念佛三昧有没有那么难成， 我们这样看其实不会，问题是你有没有具足它而已。你若始终不具足这些条件，永远无法成就。如果你具足这种条件，你认为它真难吗？不见得。事实上我们化解只要条件具足，要成就这种念佛啊，浅分的三昧并不是我们讲的那么难，甚至如果及早下手，应该可以达到一心不乱出前的定力，我觉得应该不是那么难。尤其在座我相信，如果真的死心塌地啊，念明天就要死，后天就要死，明年就要死啊，这种念法就很快了。哎啊，如果说啊，我可能还有四五十年啊，那大概很难，因为时间很比较短啊，比较赶。不过我想大家应该也有都一些基础啊，我现在从这里断断续续里面提到一些，在这个修念佛当中有一些我们要抉择的，要留意的，如何让这个法门成熟的几个观点，我希望大家能是不是能增长你原来在对这个法门的认知当中有一些你过去所没体会到的，或者没观察到留意到的，那如果有这么一点帮助，那这个时间也就没浪费，或者的话就浪费大家的时间了。好，摆好像这个我想你们自己去看一下哈。那还有很多问题，很多问题这个时间哈已经超过半小时，本来是留个半小时要让大家问问题啊。不过时间有点耽搁，那可以怎么样吗？没关系，那这样好不好？因为既然我们当初讲的时间已经有延后了哈，如果自己有时间上的问题先离开也没关系啊，因为时间变成这样啊，如果想要留着有些问题我回答，那我们就大家继续听嘛哈。啊，有时间上的有什么其他事的可以先走。我们这里有法师问说，念佛如何才能净念相续？那这个你看，大势至菩萨念头圆通藏里面净念相续就如此一母如母一子，那为什么用父母子？情真情切嘛。好，我们现在就是我当然这个道理你问的时候你大概都懂了，问题是我们现在讲具体一点，怎么个净念相续？那我现在问你，你为什么净念不相续？我要是我就会先问你的，你为什么净念不相续？就刚才我的学生也是这么问我哦，为什么不相聚？在什么时候不相聚？都是什么因缘才障？你先把它找出来。第一个，两边对峙，一个什么障碍的抓出来，不足的填上去，这不是就是正群吗？就是说你为什么在法上你不能全心相应？你为什么还有保留啊？我就讲说有人在这个例子啊，以前呢有一个居士，他说我念佛都不专心，我说你做什么行业的？就像那个四十二章经啊，然后念到最后不想读了，人家读那个迦摄火的一教经，到最后化解太阳，那火就问他你过去是做什么？他说我是弹弦的，弹琴的。他就以这个例子嘛，就是我就问他说你是做什么？他说他是会计。我说那你都数钱，你数钱有没有会打妄想？他说不会。嗯，你看。因为一张就是一张，虽然别人的，不过那一张就是一张。所以那时候我在大学，我就那时候有在上那个佛教人生哲学啊，那老师就考试，我其实很想建议老师，就是说这一节课啊，一上课，考试的时候就写阿弥陀佛，写多少就几分啊，那一直写，就不要写其他，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到一敲钟就停。这时候会念佛一心不乱，为什么？为成机故，不是为往生，为成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字很乱，不过念念分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啥？看能不能高分呢、啊？有价值，心就相继不乱。所以你为什么不能投入？你就看。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必须透过一个更具体的、更刺激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化解，我这里才问讲说修行常带三分病有好处，就是你再活没多久你还不念，你还有多少时间？这时候就勉勉强强再念，因为没得选择了、啊、所以对障道的抓出来，对不足的加上去，先这样。我知道方法很多啊，方法很多，像有时候你如果透过其他的修行的条件可以帮助你又更相续啊。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就是有时候你必须要细心看你挂碍在哪里的，你是不是还有一些比较的东西，还有一些期待的，还有一种对某些东西的希望，这个心让你经常拨很多心思去思考，而导致于你对这个所缘的这个东西一直不能全心以赴啊，是不是你的信心具足？那你要是有疑在哪里，把它找出来，是这样。那不一定是这样，你可以救你的状况。所以我的意思，要是我就是先问为什么我不死心。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打妄想，因为我们如果经常做死法的思维已经守的人啊，其实有时候折心很快呢。我就讲，我经常举例说，大行啊，你到底还要什么？就这样而已啊，就这句话就好了，就静下来。我说没什么好要的，都不实在，你还打什么妄想？你还要什么？都已经骗那么久了，你还骗，你还被骗，就这样了。你还要什么就好了，就心就拉回来，因为你已经透过很多广的思维，已经建立到这一个简单的话，所以这句话一想，心就停，因为。这句话虽然简单，其实背后有一些东西在，所以我只要提这个东西，那心就折下。所以每个人的折心方法不大一样。哎，再一个，临终的时候，如果分辨佛来接引或者魔来变现，如果要这样都没办法分辨的，老实讲，你没办法分辨，你就拜托你跟我讲你是真的还是假的，那佛一定魔一定跟他讲真的啊，所以等于白讲的。第一个着不着取。执不执着还是魔不魔？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魔出来告诉你要修五戒，你要不要修？修啊，当然修啊。可是当你开始用五戒来诱引你，到最后要做鼻这边了，就是说做好的我就做，坏的不做。他说那你前面接受我，前面是前面，后面是后面，所以佛像来以如是如是因缘现如是如是相，我就是这样，我要往生啊，我就算跟你去，可是到最后不是净土，我不去啊。所以这问题就是以正知见来引导，而不是以相来引导。相之所有意义，是我给你有意义，不是你给我有意义，是吧？所以就算魔我也跟你去啊，可是魔的本质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跟你去了。那你活魔跟我有什么关系？所以执不执才是活跟魔的抉择，执不执就在这里。好，那佛经上讲末法众生于娑婆世界一日一夜发菩提心啊，甚以极乐世界之众生百劫，于此现在有发心生生世世来娑婆行菩萨道的人，则说即以求生净土人是贪生怕死之人。你能够看法？是啊，我是贪生怕死。其实我告诉你，真贪生怕死的没办法往生啊，贪生怕死又贪生又怕死，那个世间心那么强，怎么往生？这要不是正念很清楚的，还不能往生哦。所以老实讲，你这个爱在世间生生世行菩萨道，恐怕还比我贪生怕死。那修行不是讲大话，老实讲，要生生世世在世间行菩萨道，真正是发大心，我赞叹，我不会讲什么话。可是不要因此毁谤，因为往生极乐，你怎么可以讲我贪生怕死？难道你骂活？你有你的智慧量来认为活讲净土法门是错的，虽然你没有讲，意思就这样嘛，不是吗？所以你那时候就要问他说：“活说的，难道你认为活说错了吗？”不是啊。那你说我懦弱，我不敢在这个时候，我承认啊，因为不符合的，我能力有限，我这个讲真话。在一路上弘法利生的时候，我才深深觉得我的福报不够。比如说我们看到很多得癌症的人，法师啊居士啊，我想帮助他，我无能为力啊，我连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我对有些人在知见上种种烦恼上，我想要改变他，我改变不了。我处的世间如何污浊，我怎么不能带给他们吉祥，就是我福报浅啊。那我在这里我也很清楚，在这里的弘法利生其实也昏昏也成就功德的时候，我也很多烦恼啊，对不对？我在这里能维持着我这样修行的资粮，可是要真正的利益众生，我知道不够。 与其这样在这里硬等着，我不如快去快回。这就是我自我的要求嘛。所以我就讲说，我就自己写对联啊，誓身净土，发誓身净土，愿度娑婆，上联快去快回。慢一天就有些人受苦一天。所以我们现在往生并不是纯粹真正的要逃离这个地方，我们厌离只是不爱他，不情执他，但是要慈悲这个地方，所以要回入娑婆。为了要赶快回入娑婆，所以我要赶快去。所以我修净土法门是依着菩提心来的，我不是要逃避的。所以我来这里读佛学院是为了想要弘法利生，不是来读佛学院要逃避的，不是吧？我相信大家在读佛学院不是要逃避，是为了希望能成就自己的慧命，利益众生啊，所以不是问题。真如自信本质清净的话，为什么还受染污染呢？如果是一念不绝，那一念不绝又从何升起？这圆觉经有同样的问题，很多经典都有同样的问题。可是问题就是真如自信啊，什么叫真如自信？本质清净，这个清净不是污秽相对的清净，是空性，是真如，这叫自信清净。自然自信清净叫空性，你想染污，轮到你染污吗？染不到，因为在自信清净的角度上，连染污都清净。清净去染污另外一个清净，怎么染污啊？一杯清水倒入另外一杯清水，就是一杯清水，还能谁染污谁？懂吗？它只是比喻意思，所以不是实有一个自信清净，另外实有一个染污法。这个染污法如果实有清净心会染污成众生，那成佛还不变众生，对不对？原来清净心能被染污，那表示成佛的清净还会被染污啊，就是突然有一火成佛，不小心不好意思荡掉当众生，有不会有这种事情。这是比喻，也要告诉说我们讲的是法性清净。所以众生成佛成众生是在觉不觉，觉的时候一觉成众生，不成佛，不觉为众生，所以无一法增减啊。所以它是诸法空相，诸法空相就是自性清净的意思。所以这个清净不对开什么不垢不净，这个清净不是那个垢净对开的那个净，是全然无一法可得的净，这样。所以他也没难无可谈啊，所以他谈是为众生安立修行之地而立一个言教说法出来，那依这个阶梯上去，然后再将阶梯舍掉。所以如来藏讲到最后也要把如来藏空掉啊，我这到最后你抓一个如来藏，那这个麻烦了，如来藏成为一个众生之见的起头。所以你看一切法的升起都是应众生的分别心次第修上，然后将分别心再去掉。所以我们讲说手上有染污，用回皂洗一洗，洗完了回皂不要留着，回皂留着只是不同的染污，所以连回皂也洗掉，所以原来的染污不见了，法的清净作用也都不见了，这才是真正清净，是不是？所以你要知道法的升起的意义在哪里，宗旨在哪里，不要在法上起另外一个执着。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没办法谈得很详细，时间的关系啊。就是说希望说明引导众生皈依三宝哈。皈依三宝，第一个我们经常在引导人修行啊，第一个要起皈依三宝，就是说一般众生是皈依世间，那我们要皈依三宝，所以因此要升起正念。前面不是讲嘛，要对比嘛，所以我们要这样的，世间皈依不可靠，那唯有佛三宝才是可靠。而你不能光这样讲，这是老黄卖瓜自卖自夸，没用的。你要因此，所以啊，要教授人家皈依，自己要先很深刻的皈依，否则你讲不来。所以你自己也升起这种皈依，为什么我深信三宝？持三宝才是真正皈依处。你要能谈出真正皈依处，然后你反头过来，你不皈依此处，皈依世间，请问哪一处是永恒可以回归你皈依的？除此这一条路之外，请问你还有哪些路可走？你为他就是说，像我们有时候要是对某些脑筋比较敏锐的人讲说，世间有几条路？他说这一条这条，好，你就说啊，其实我跟你说，世间最多这几条路， 要么执着这个，要么执着那个。请问执着这个有用吗？执着这个有用吗？然后舍离对不当的皈依，然后转说相反的，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三宝有用？那这个在讲三宝可皈依的时候要看人而说。有的人谈到究竟自信三宝，你就不要谈到那，因为讲完他就乱掉了，因为他心没到那么细。所以你要举具体的活法生三宝的功德，让他这才是究竟皈依处。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赞叹说，世间你看佛陀连王位都舍离，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从理上事上都可以谈到一个程度。所以我们后来讲皈依啊，我们会讲说，不皈依这个外道典籍的，不皈依外道邪众啊，这个就外道有时候就很抽象。我讲说，凡是不跟世间相应的真理的学问，都会我皈依，我可以用，但我不皈依。我可以与众生结善缘，但我不皈依，所以免得到最后都是外道，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不皈依。为什么？不以事实相应，不以真理相应的都不皈依。所以我们有时候对某些知识分子讲的皈依会谈到理多一点，让他觉得说真正的皈依是啊，怎么样，完全背尘和解，做一个追求真理的。所以当你起真实皈依，是皈依这种佛的觉，皈依自信，这种对向于觉悟的这一份心，这个心可以在你皈依的时候产生的三皈依的戒体，同时可以让你感应很多清净的功德。所以我们会成就这样来引导人。几乎每个寺庙的流动性都相当大，请问法师，你对这种现象的看法如何？那就有空来嘛，那还能怎么样？因为用链子去链它，因为那流动性我都知道，现在人身心躁动。再过来也不能完全怪，因为我们如何给人，如何给适当。所以说我们每个都相互鼓励啦，相互勉励，希望让这个道场的法更稳定。因为这里面因缘太多不足，第二从我们自身主观因缘也不足，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很多地道场，我们看到很多道场啊，也不用扫地，什么都不用，从来都是人居士护持的，偏偏那个地方人最少，因为啊太无聊了，连个吵架的对象都很少。然后你不觉得有时候都没有吵架对象很闷的呢？你若一离开，你又非常怀念那个经常跟你斗嘴的人，因为正因为他你活得非常有意义，我活着就是要跟你吵。开玩笑。不过这个就是说，因为其实一般人啊身心粗糙，不堪细腻的劲，所以他其实有时候人的不安，他会讲说外面你环境怎么样，其实上已经身心不堪了，因为他需要一些强烈的饮食，他必须要透过六根去抓六尘境来填补他身心不安。因为初学者要把所有的对外境的染污相都去掉，可是其实那你要断食也必须要说我不吃这个，那我有新的东西可以吃吗？佛法的法喜可以吃，就变成就法喜的修行，因为你的力道还不够，法喜未进来，结果世间法又把你遮断，所以变成出现营养不良。真的这就这样，修行人有时候会营养不良。所以为什么就是说你必须道心很清楚，而且在教学过程道场不要理论谈太高，我老实讲我不大认为，就是说让他从次第修当中已经藏的维系一分的法喜，从修学佛法当中体会，就算我是初学，可是我也很欢喜。为什么？因为第二，我在学习当中，我感受到我的生长师长的慈悲、宽容、接引的这份心，而这里面相互的这种心一直在滋润他，那他自己在修学当中也一分一分信心起来。所以不要太急，急到就像那42章经讲，弦断了就没了，会生过失。所以第一个我们的条件不足啊，有时候我们曲高和寡，谈的制度谈的理论高到他不堪受用，就变成这一方面饮食拿不进来，这边我饮食又断掉了，所以他就不安，身心不安的时候他就容易在境上起烦恼。所以其实有些烦恼不是他认为的烦恼，是他内在已经出问题了。其实我看到很多是这种现象，所以我也没办法， 有时候能引导就引导，可是我一般来讲，第一个我过去我的态度很硬的，我在领众的时候态度很硬，可是我后来发觉我现在领众，我们现在没领众，当然不是领众以后我就变成是好老师了，现在大家就比较容易亲近我，因为我不会骂人了，也没机会骂，也没看到你的错，所以我现在是一个好老师。以前是老早期是好老师，当了领众以后就学生就跟我距离越来越远，因为我要管人了。那当然过去我的态度很硬，不过现在我在引导人领众啊，我就基本上我强调的是，当然初学者另当别论，初学很多观念不一样，可是如果在一个比较老学的环境，我强调是一个自觉自治，就是我不想规矩定太多，我强调的是你自能自动自发，也就是说当你认为你不能自动自发，就是你离开这个道场的时候，如果只要你能自动自发，即便你有错误我都愿意包容你，为什么？因为你有惭愧心，你有心修学，你能自我管理自己策立，所以我那时候就讲说想睡去睡啊，能吗？可以啊，因为你自觉这时候真的想睡，否则的话没办法修，去睡啊，安稳的睡，睡觉用功啊，不要我管，睡觉的时候门开开没关系啊，你怕人家那么看，当然客人来就关着吧，啊，不过平常你不用怕，为什么？睡得心安理得，那个轮椅坐寝难以哉，不难，照睡，去睡，为什么？你真的累，你不堪去睡，因为你有惭，你带着惭愧心睡就睡，因为你有自觉，所以我不限制你。可是如果化解你没有自觉，就算你没有过失，我也会请你离开，因为啊，你变成我自己又不是幼稚园，要我这样去鞭策你，你会我们会结恶缘。只要你有自觉，就是我利益你；只要你能自治，所以我后来规矩我不想谈太多啊，愿意共住的人就是有这一份心，所以变成大家都是自动自发欢喜，你不会就是每次都是被推得动的，就像那个社长讲，像那魔牛，就是行道要心道，不要行道看骨啊，那太辛苦了。所以这个在道场里面会这样动，所以道有时候我们就道场就要有心让众生哈，在这个道场能受益法益。所以我一直想说哈，除了在很多地方，我慢慢要针对修行人的具体哈，就是说该推督促的督促，可是切有一个步骤让他慢慢能欢喜。那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这里还不错，都有行门的，有些地方的解门多到会散乱心，散乱心会生过失，因为身心调举了，所以一路上都做学问做学问，做越久越久越烦恼，所以初级部的第一年级的道心最强，到研究部的就完了。当然这也是不完全是如此，为什么？因为做学问太多，多到身心不安，那个原来的安住相不见了，懂吗？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真心的去照顾修学者的身心变化，让他能受用。只要他能受用，假如这个地方一直都有让他身心安住的佛法，老实讲没有那么多地方让人家选择的，走到别的地方还不是同样在起烦恼。如果他在这里已经有一分一分法益受用，一般不大会动。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两边，从自己本身要求道心坚固，从一个团体来讲，就是要让这个大家能安住，就是几面这样来谈啊。再过来，请问楞严经中，观音圆通法门如何修法？可否以持名念佛会通？可以啊。反文文字性哈，反文，你看呢、啊？我们在闻法的时候，你看是楞严经主要是在观六根、六尘、六识，所以阿难就问说：七处真心嘛，就找说你那个认知心在哪里？在内在外？那我们现在什么叫反闻文字性？当你在闻音声，能闻所闻，什么叫能闻？什么叫所闻？从一恰当抉择当中去知道能闻不可得，所闻不可得，叫文字性，懂吗？有人讲说听那个没声音的声音，那哪有那个没声音？其实就声音听，就耳根查，就你的耳识去查，没有离开现前境，是以现前境知其是依他其，你产生的变气值就错了。你在于观察这个耳根耳识所引起的依他起性，能这样观察，这不就是缘成实性吗？ 所以不离音声相，不离耳识相，不离耳尘相，从这里去观察，这一切不过是变化相。音声的成就，音声的认知是要几种因缘才成就，既然是必须是几种因缘才有音声的耳识，耳识才出来，可见耳识虚妄，是这样的。那既然念佛能念所念，若佛有自信，我也不可能成佛啊。若心有自信，念佛亦无益，对不对？因为念佛也念不来啊，佛有自信啊，念佛的佛在外面，我能念的心在里面，那内外不相干，我怎么念？所以透过几番抉择，所以说呢，我现在念佛是念无能念无所念，是为真念佛，造念。所以当懂得这个道理的时候，会不会不念？造念。所以你会发觉你念的时候是什么？有一种境界就是什么？变化生念。为什么会产生变化生的念？因为已经没有区隔，不是我嘴巴念，是借嘴巴一切相音声色声跟一切相皆是无自性，以从无自性角度一切皆平等，我身与你身平等，所以我念不过是一个起源相，就是说海浪当中的一相，其实念佛的这个本体是全体海，所以不离一切相，不及一切相，而是全体相而念佛。所以这包括扣钟啊，包括念佛啊，你就化解隔除一切对待相，念起身来就好像是成全体化界在念的那种心情，这个必须你能破除对待相，这个心境就会生出来。你只能这样讲，再讲没办法了啊。请问大圣请愿中提出不依地水火风等的修习止观，是否可以代表如来藏思想的修行法门？其实如来藏修行法门就是在我认为就是般若。为什么？心经不是讲说色即是空，也讲什么？接着讲空即是色。所以空性在哪里？在色受想行识。那色受想行识是什么？是流转生灭法。色即是空，流转是不是就在真如？其实他就谈这个，不是吗？所以我们讲空的之见有没有离开缘起？没有。所以缘起性空从来不能切开看。我们在解心经经常习惯讲色是空，好、哦，那色不异空，可是我们很少把后头那个再转讲清楚，就是空即是色。你会不会你懂不懂什么叫空即是色？你讲空不异色，这一点要是没有谈进去，波折就被你折断了，切开了。所以当你看色空相即，那不就是一心二门吗？用一心的知见把生灭流转跟还灭真如放在一起嘛。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修不依，他说不依地水火风，他的意思就不执着这个地水火风。其实有没有离地水火风？没有离的。大圣起顺绝对不离现前染污法修真如观的，因为如果他离地水火风另起一观，此真如是割断的真如，不是真正的一心二门的真如，所以他不是真的离地水火风，他只是说你不执着在地水火风抓实有地水火风，地水火风为我修道解脱处，不是这么想，不是这样谈的。哎，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到此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我们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好，阿弥陀佛。